那我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上帝护理我们这位神又真又活，他将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都要带领。所以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同工大会，教会的这个我们叫 AGM， 叫 Annual General Meeting， 这个会刚开完，所以我们要把今年的主题定为宣教年。我们以前在教会方面，在宣教方面是有亏损的，所以我们要定宣教。那么在宣教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注重两个很重要的基础，一个是要有每天的灵修。为什么要灵修呢？是跟神真实的相见。当我们跟神真实相见的时候，那么我的责任就会轻省很多，耶稣就会担负起你负起的恶，而且真实的在你生命当中做工作，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活不起来，就不会变成一个知识的信仰，一个理性信仰，一个宗教的信仰，我们就变成一个活泼的信仰。再有一点，当我们每个人都有灵修的话，我们就渴慕团契，因为在神的灵里边一定是有交通团契的啊，在神的美好的信仰当中，他不渴慕团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会有美好的团契的渴慕，这样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有美好的 fellowship 啊，美好的小组。所以小组就变得非常关键，小组将成为啊我们之间彼此建立美好连接和神建立美好连接的一个最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桥梁，所以小组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要注重小组的栽培，小组领袖的栽培，以小组各方面施工的开展，小组将带人信主，小组将为弟兄们祷告，小组要分享见证神在每一个人身心灵每一周当中的带领。所以我们小组要有见证，小组要祷告，小组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做灵修，专门做见证。这样的话，如果神每周都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都有一些非常确立无疑的见证，那就是神充满我们。你想想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啊？就是以马内的生命。我们小组是什么小组？我们就以马内小组。所以我们就定为三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宣教、灵修和小组栽培。那么核心我们将定于宣教，所以我们要提出今年很重要的口号，求任何小组代祷的勇士，我们的代祷小组啊，都要有这样的负担，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天天见主面，人人传福音，这样我们才不亏待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才不亏待神给我们的场所，才不亏待神给我们的机会。要想进入这样真实的属灵的实际，我们还是要啊亲身的经历神，明白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护理，而这个护理不仅是宇宙性的，而且是个别性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样的护理。所以我们谈护理已经谈了九次，这次是第十次，我想这第十次能把一个很亮的专题谈完，但是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丰富供应。所以我们把这一讲，就是守本位这一讲，很关键的一讲，我们要拆开两次，要分为上和下，这样的话我们就至少要分享十二次啊，才能分享把这个系列分享完。好，我们啊祷告，我们求神安静我们的心。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赐下这样美好的时光，你赐下这样美好的圣殿，这样的场所，这样的聚会，你召聚我们，为着就让我们每周在一个主日里边能够安静心，在你里边蒙受你许许多多属灵的供应，许许多多属灵的光照，许许多多属灵的祝福，好在我们每一周都有你的陪伴，你的护佑，你的护理，让我们生命变得不再一样，让我们生命真实的进入你自己的心意，进入你自己的庇护，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安稳喜乐的人生，我们就可以做你美好的见证。主你继续祝福我们接下来时间，要把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讲题，那就是如何明白本位，如何持守本位，如何在本位当中接受你的护理，接受在你在合一当中巨大的祝福，让我们享受合一，享受你的护理。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你的儿女都非常非常热切期盼的，就求你带领祝福我们家的时间，保守我们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利，阿们。那么我们的遥控器呢，遥控器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一共九次，我们分享了六个很重要的专题， 第一个是进入神的国，当我们进入神的国了，我们就享受神的祝福了。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呢？啊，嗯，哎，好，我们不，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就能享受神的护理。第二个，我们进入他的国里边，尊重他所创办的律，所以我们享受神的护理。然后呢，能够遵守他所建构的秩序，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祝福。再有一个，我们在秩序当中，我们明白自己的角色，我们就能享受他的祝福。然后接下来，我们明白这个角色，如果我们总是走来走去，像魔鬼撒旦那样在人间走来走去，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享受祝福。所以我们要定住自己的本位，守住自己的本位，一生都能持守这个本位，我们就能享受神的祝福。而接下来我们享受恩膏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享受这个祝福，我们还能分享这个祝福，让很多人都能享受这个祝福。这才是啊，我们讲这个专题相对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体系，一个看见。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守本位第五点，很关键很关键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在上一次谈到了啊，在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守本位，我们知道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自己的护照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有人有两个护照，一个是福音使命的护照，一个是文化使命的护照。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希望大家小组里面做功课啊，大家自己拿张纸什么都做了。所以我们谈到了当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要问四个问题，这叫做四问法。第一个，我向哪一族传福音？第二个，我向哪一族当中哪一个阶层传福音？第三个，我向这哪个阶层当中哪一个地区传福音？接下来我向哪些人传福音？这个结果就会使我们非常明确的列出啊，是张三李四啊这些人。最后我们的一个纸单上，我们会得出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只是你看你自己的恩赐，你自己的交往有多少，你就会得出这些人，慢慢就会传福音。然后作为文化使命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四问法，我们得出很重要的四个问题。第一个，你是在哪个领域？你的职业是在哪个领域？你是在文化领域呢，还是在政治领域呢，还是在经济领域？第二，你在这个领域哪个行业？你是在电子业呢？你是在旅游业呢？你还是在教育业等等？第三，你在那个行业当中，你从事那个行业哪个专业？啊，你是教书呢，还是做研究呢？最后一个，你做些哪些工作？你要把你自己实实在在的工作你列一下，列完以后，你就能得出很重要的你应该做什么工作。这就是你文化使命的开始。你慢慢慢慢在你工作不停的演进，不停的提升，我们慢慢的有提升，有转变。最终你到30岁、35岁、40岁的时候，你开始找到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本分了。啊，这就是文化使命。所以当两个使命都知道的时候了，这个人才真正是一个什么样呢？一个成熟的人啊。所以中国有个哲人叫老子，他怎么说呢？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以你就成为一个自知的人，然后你按着这个角度，你也可以判断别人在属灵人他是不是一个自知的人。所以这就叫做自知之明。什么叫做一个属灵人自知明呢？就是知道天命当中，我在这个社会，在神的整个创造宇宙大秩序当中，我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在福音使命当中，我的目标是什么。这样就是一个自知之明啊，这就是一个属灵人的自知之明。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就是守本位。我们再来看这个葱葱郁的这棵大树，这个大树之所以长得这么好看，它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树叶、它的枝杈、它的根、它的茎、它的树干都各就各位啊，所以它每一个枝杈，无论是向左、是向右、是中间在生长，无论是往哪个方面展开，它都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地理一个东西。所以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一定要连在他葡萄树上，我们就可以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渴慕结果，我们不仅渴慕神的这种乳汁，我们最主要的要跟这个葡萄树有一个稳定的衔接，这个最关键。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具有充满活力的一种人啊，他在工作当中他经常跳槽啊，然后他在交友方面经常跳槽啊，他在各地游走方面，他今天到这儿来了，明天到那儿去了，后天 天到深圳，再后天到北京了，这样的一种生命啊，以及甚至他在感情方面跳槽啊，他在恋爱方面跳，这样的生命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原来神的祝福是透过某种程度的稳的程度、定的程度，然后慢慢祝福。所以我们在植物学上呢有一种嫁接啊，当我们把啊柿子树接到桃树方面，我们就给它有一个嫁接，嫁接当中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树削成啊一种这种啊三角形的，这样切开，然后两个拼在一起啊楔形的，然后固定起来，慢慢它长起来，然后怎么样，它就可以从这个树干领受它的乳汁的供养啊，它的养分的供养。所以我们在整个万有当中，神创造律当中，我们会发现在稳定当中，我们会蒙受很大的恩典和祝福。大家听到没有？所以一个人一搬家，我们就会想，常常有说人总活数则死这句话，我就告诉大家，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这句话是相对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到，即使你活的时候也有一个安定，也有个定的问题，明白吧？所以神在创造宇宙当中，他就安排的这样一个律，就是越安定的过程当中，你领受的祝福越有积累性，它是一个积累性的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工作，你假设相对比较笨一点，你可能没有太大，但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兢兢业业、勤恳恳，五年以后你基本上立住了，十年以后你就有所成就了，然后十五年之后你就可以提拔了，到二十年之后你就可以创业了，接下来你就可以啊担当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你不仅领受祝福，祝福别人的，所以都是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择业方面，我们在家庭方面，我们知道一次婚姻的动荡是很大的，一次恋爱的动荡是很大的，一次很大的动荡都是很大的。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就需要我们啊看准了以后就安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自己的护照，明白自己角色，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啊，我们就要知道守住自己的角色，就可以领受祝福。所以树给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你说人是个活灵活现的，人的特点就是走来走去嘛，啊，就是一个人能活树能死嘛，人需要自由，需要空间，需要更新嘛。那么你总让我们定的话，难道怎么办呢？我们空间发展不出来了怎么办呢？啊，我们感觉很 boring 怎么办呢？这样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奇特率啊，我用这样一幅图画给大家看。当喜欢足球的啊弟兄姐妹，你们看过，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足球当中是最活泼的，是活跃的，哇，满场飞，而且足球是现在的最体育运动当中最大的一个场啊，比其他的篮球各方面都要大得多啊，它的场地。但是你会发现在外行人当中呢，我们看这个人是乱跑的，对不对？但是内行人都知道，足球里面都有自己的定位的。如果你位置错了的话，你全世界的明星队把所有的中锋合在一起，最后他可能打不过中国的一个省区的一级队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练的都是啊中锋。你设想一个啊，都是守门员或者都是前锋啊，没有后卫，没有协调的话，那是不行啊。确确实实这样。当我那个时候像你们这么迷足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国际明星队，然后跟另一个队是打，是韩国队还是哪个队打，最后这国际明星队就输掉了。因为国际名队他不仅有一些队，他彼此还有一个配合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自己本位，还有个配搭问题，何况啊自己根本都没有本位啊，要是前锋都是谁，要后卫都是后卫，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本位。那么一个人当你真正挪活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挪的时候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本位。你比如说你自己是搞电子产品的，你不可能挪活以后你搞外贸去啊，你然后接下来你搞出版去，然后再接下来你当老师去，你这样每挪一次的话，你不是挪活，你再挪几次你就挪死了，明白吧？所以我们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定子啊，都有一个积累效应。那么中国人对这个方面，其实我们2000多年的文化，其实在这个方面认识是很到位的，很到位的。所以呢，我就用一个中国的老祖先，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大成的孔子的一句话，他早就看到了有社会啊，人都是活灵活现，每个人都有头脑，每个人都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呢， 这个社会的秩序怎么形成呢？如果每个人都要强的话，那大家不都是去打家劫舍去了吗？不都成强盗了吗？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这个理论影响了中国2500年。这个理论叫什么理论呢？用8个字啊，4句话，就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原来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那么这个社会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呢？他告诉你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君王，你就做好你的君王，定好那个位，啊，臣子你做好那个臣子，然后父亲就做好父亲，儿子做好儿子，儿有儿道，父有父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所以这个社会就和谐起来了，这个社会就合一起来了，这个社会就强大起来了啊，其他的就不可以啊轻易的摧毁起来了，所以老百姓就安居乐业了。国君呢也非常安稳的，所以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影响中国2500年，啊，造成了到今天我们中国相对这么庞大的国家，啊，这么大的一个自然复杂的环境，这么多民族的一个环境，啊，这么多的民族，我们依然相对比较稳，啊，也依然有中央集权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一些很美好的话。比如说孔子说到一句话，当我们看到这个大的秩序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者说我们正向说叫在其位谋其政啊。孔子的原话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是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个天才啊，你这个人是个圣人，但是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你不要不管闲事，不要参与那个位置上需要做的一些事。所以孔子还有一句话，他说你要想改革，除非你是一个圣人啊，你是个圣人。圣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既有品德，又有才学，还有那个位置，你正好是那个君王的位置，就像尧舜禹，就像周公的时候，你才有资格推动。否则的话，你一动就乱。为什么呢？你一动，别人就不服，别人也觉得自己是圣人，所以就打起来了。所以孔子有一句教导，就是什么呢？你要动的时候，你不仅有那个才，不仅有那个德，还有那个位，你动起来就好起来了。否则的话，你千万不要动，你动的话，这个社会就乱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包括现在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啊，包括朱镕基总理，他当时哇想动，啊，最后他没有达到那个一把手的位置，最后有许多东西虎头蛇尾。啊，那个时候赵子阳想动啊，最后不想动。那是邓小平在第二位、第三位，他想动，最后也动起来，就是反映出这个道理。其实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任何人动的时候都有一些合理性，但是呢，因为你没有在那个位，然后你谋其政，结果就是出乱子。啊，这是中国政治学上、管理学上的很奇特的一些啊圣人的一些看法，让我们值得我们教训。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教训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这是孔子说的。那么孔子的大弟子，一个很重要的弟子，就叫曾子啊。孔子死了以后，曾子得他嫡传啊，带领这个儒学发扬光大。所以他有一句话，就是君子思不出其位。这句话是影响中国很长久的一个东西。这句话很有名的，大家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因为我们啊喂养大家的时候，我们有文化批判的这方面，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什么呢？真正作为一个聪明人，一个智慧人，你的思考的一切当中都围绕着你这个本分，你这个本位，连你的思想连你的动机都不要越位，明白吧？你一越位的话，以后就能带出许多的东西来，所以你的思考都在你的位置里面啊，这是一个很奇怪，就连动机都管你啊，所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叫思不出其政，连你私下隐含的思考你也尽量维系你的本位，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但是很遗憾，大家如果做过管理的，你会有这个同感，尤其是我们跨国公司的，从过政的你会有这个同感，经过商的你会同感啊，作为投资的企业家你会有同感，你作为没有投资，你作为访问者你会有这个同感啊，历史上的比较研究历史你会同感。我就告诉大家，当你思考大陆和师承，首先我们在师承待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比较大陆人和师承人，我可以给你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的话，你在一些人事部门、财务部门、行政部门，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门，你是愿意聘请一些新加坡人呢，你还是聘请一些大陆的人呢？假设两个人差不多，你给的薪水待遇都差不多，他们的素质要求都差不多， 你想一想啊，这个并不难啊，一想你就清楚了。对我来讲的话，我基本上是90%甚至80%的啊，80%到90%这样的可能性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新加坡人。我比较倾向于新加坡人。昨天我们去会影弟兄那个小组的话，在谈到了啊，邱林博士在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谈到了我们做财务有一些经费的时候，因为新加坡的一些财务人员在那管理这个经费，他说这个经费不能动就不能动，因为爱国定这个经费不能动就是不能动。中国人说，哎，这个经费不就是早一天晚一天，就是变通一下就可以了，他不变通，就是这样的。你们都会发现新加坡人有这个特点啊，他是很恪忠职守的，他做这事就做这事，也不跟你多说，也不跟你少道啊，我就做这个，我按着规定走。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他守他的本领。所以新加坡啊，前他的总理吴作栋那个时候谈到新加坡有几个很重要的强点，除了政府的廉洁啊，政府的清明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加坡人 trustworthy。 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加坡人给我们的感觉，给世界人感觉是值得信赖的，所以我们才有国际级的新加坡人的叫做职业经理人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只有现在中国是最薄弱的，到今天改革30年以后，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还是缺失的。所以我的企业家直接做老板啊，这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只要是我一搞职业经理人，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控制他，然后这职业经理人做稳了以后，我就想办法怎么倾销老板的利益，最后我扭上一人当老板。这一点我们跟西方，我们跟印度都不同。所以西方和印度，尤其是印度，它就有一个专门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所以这是在管理学上大家都不争的事实。所以这是为什么大陆的一些职业经理人我们常常很难找，找到以后也不放心。然后你要到其他的海外找的话，你要找 CEO 的话，你就可以找，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第二个方面，如果你再比较一下，你比较大陆的我们的一些大陆的同胞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同胞，当你真正搭建团队，尤其是你都各角色都定好了，你就是做财务的，你做人事，你做营销的情况下，你们再想想哪个方面你比较愿意。哦，当然它是个国际性公司啊，不一定是单纯做中国的，在做中国的有文化语言的方面你可能比较倾向于中，就是我们说国际跨国性的公司，这样经营的话，你还会发现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培育起来的华人呢，我们虽然是同种同族的，但是它的可靠性要相对强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弟兄们，所以你会看到马来西亚弟兄，我告诉你，我每天大概星期三星期四收到我们马来西亚弟兄的一个短信，我就他们在我一般情况下我就给他回应感谢。以前当然我们啊其他的啊弟兄做得也很好，但是现在我就感觉那一份稳非常稳，就是到时候总是到那个时间他一定发出来，这就是很奇特的，很奇特的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比较啊，大陆和港台。港台跟我们分离了50-60年以后的话，你会发现在西方专业化这种培养下，它会带出一种很奇特的专业精神来。所以他做职业经理人啊，他做财政部长，他做各个方面的话，他会持守他自己的一个本分，一个本位，他不会轻易的给你胡来的，不会轻易的给你搞一些啊背后一些东西的，也没有太大的啊一些野心抱负，所以他就做，把那个做得很好，所以他的专业化做的就会精一些。所以我们大陆的很多人最大的现在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大陆的企业家的创业意识并不比西方差，但是我们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专业水准的话，是比西方要差了一个时代，差了一个时代。这是大家有目所共睹的。再有一点就是大陆和欧美，当你比较美国人的时候，西方人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人，你会发现美国人是国外自由的一种人，所以你想当然的认为美国人是最自由的、最放的，根本就不讲究这些东西的，其实才错了。美国人真正要考虑一份工作、考虑一份职业的时候，他跟你谈的是非常非常细的，然后两个人一签约，他就持守他的约，跟中国完全不同。中国人完全是表面上好，可以啊， 啊，你可以啊，我去吧，就这样。但是你跟他谈完以后的话，莫名其妙的，他也不往心里去，你也没往心里去，最后出现了未来很多很多争端，都是这个问题。这个我在西方人，在尤其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们不做则已，不做你看他是很自由的，他只要一做的话，他就特别守他的本位。三年的合约到三年以后的时候，他再跟你谈，谈完以后只要定了以后，他就再守这个合约，所以他是很守本分的，所以他就会发展出很强劲的专业精神啊！他不仅蒙受祝福，也祝福他的公司。所以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很强调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反而在这个方面是在守本分方面的话相对最弱的？是我们华人不行吗？不是，这不行啊！为什么华人不行，马来西亚华人、印尼华人、港台华人相对要好一些呢？新加坡华人好一些呢？是因为我们文化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那片土地当中文化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还要问大家，你是不是曾经看到过这种现象啊？刚才我说你是不是曾经啊感觉到，现在我告诉你，你是不是真正的亲身看到这种现象？就在我们中间，就在中国同胞中间，就在许多你从事的公司当中，我们会发现啊，有三类当中是不太本分的啊。第一个叫无分可安啊，就不安分的人，中国人不安分，无分可安，这是一类情况，这是一类比较普遍的，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他都很难安分的，就是他没有本分，没有找到自己的护照，你这样他怎么安分呢？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教会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他本身蛮聪慧的，但是哇上来一个风风火火从不停的，但是从来没有安稳在一个服事上，安稳在一个小组里，安稳在一个呼召下，安稳在一个恩赐的发展当中，最后结果的话呢无色可安，看似很聪明，最后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啊，他竟带不了任何茶经，他不能按主分享话语，也不能见到别人，也不能服侍别人，最后的结果是很尴尬，这是无分可安的。但是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保持这样一种姿态，但一个教会一个公司，另一个教会另一个场合，他也会有这种情况，这样就是很，这是比较无奈的，这是比较遗憾的事啊，无分可安的人这是很难的，所以这也是遗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这样无分可安的人都有了一份责任啊，一份爱心和一份这种啊这种劝诫教导心。我告诉大家，无分可安的人有的时候他是自己的毛病，他自己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毛病，是他在做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领袖啊，包括以后未来你做企业经理各个方面，你做领袖的时候，你都要发现这些人才啊。人才，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才满则溢，就是这个人有人才的时候，如果你不给他一个份的话，他永远不会在这安定，然后接下来什么，他就跑别的地方去安定去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有许多教会的人走掉，是因为怎么走掉呢？是因为我在这想服侍，没有给我机会，我打了半天，最后哇你根本不待见我，根本是我怀才不遇，最后就走了。因为中国人到海外来的人，我告诉大家都有相当大的本领啊，不是猛龙不过江，都有一些本领的，都有一些潜力的。如果你持续的不待见我的话，不给我份的话，那怎么样？我就不能安，不能安的话，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想服侍主，最后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小的教会慢慢安下来的话，阿们，这是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因为造人，人是有潜力的，有能力，有创造性的，所以他要找一个岗位要安下来的，你不给他岗位是不行的。所以我最近我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姐妹啊，以前我总是没有特别的给她一个份去安，明白吗？所以我会发现，哎，她确确实实应该有一个份啊，她要安的，所以我一说她就乐了，她这孩子很聪慧的，明白？所以她就会安的，她就会发光，因为神给她这个气质，给她一些能力了。不可能我们人去拦阻他的，所以作为教会领袖，作为企业领袖，各方面领袖，你要想以教会蒙受更大的祝福，你要使神把你会众当中很多很多潜力都让他发挥出来，都让他找到自己的份，然后他就安下来，安下来怎么样呢？社会就祝福啊，神就祝福，我们就领受祝福。那么第二个不安分呢，还有一种不安分就是什么呢？轻分不安，就是他找到了一份 这个份也很明确，他自己应该说也有这份才干，但是呢他很轻忽他这个份，他不在乎这个份，然后呢他有这个份没有做好，就好像我们的地自己没有弄好就看着别人的田地去了，这样的情况下结果呢收割不好啊，这个祝福没有完全的承接和领受分享出去，最后自己这个份没有收好，然后呢他心里还看着别人，我们叫做吃着啊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种情况，碗里还没消化完他再看那边，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不安分啊，这是中国人的另一种不安分。那中国人还有一种不安分，就是享份难。享份难就是他享受着这份但是也难安。什么叫享受难？就是他这个份他知道这个份，而且他也护理这个份，而且这个份护理的也很不错，神也很能给他祝福，但是呢他还是难安啊，还是那才叫吃的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享受的锅里的美食啊，碗里的他看着锅里的，这样的一种人，这也是很奇怪的。这是中国人三种不安分啊。如果说第一种不安分你是觉得有情可原的话，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不对了。第二种应该主动的开发，积极的开发，第三种你应该啊安享饱足，但是还是不行，还是有很多不安分。这就是为什么啊你到中国很多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全民躁动，全民没有多少人真正满足的，总是觉得不行不满足，总是觉得不满足。那这就是中国人现在经济发展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心理的病症，就是大家都不安，有的是惶惶恐恐的不安啊，有的是得到了还想得到更多的不安等等。那么中国强调这么多年的安分，这么多年的君君臣父子，为什么又会有这种现象呢？那么孔子的东西不是很强大吗？中国人不都是孔子的独子独孙吗？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些问题呢？我们不是很强调纪律吗？我们不是很强调啊稳定养老一切吗？等等，我们原来会发现这里边有很深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以这样的一句话标榜，这样一句话标榜自己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年轻的时候读起来多么豪迈，对不对啊？尤其是有热情的、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情节的人啊，多么豪迈！你们年轻的啊，我告诉你，六四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啊，在六四游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一个口号，大家都被这个口号去鼓励啊，去带。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个贬义的。对吧？现在大家做人都不认为他是贬义，他就是褒义的啊！这是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最强烈、最壮烈的这样的一种激情，这样的一种情怀，大国情怀啊！啊，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贬斥那些啊那些小民、那些小人，整天啊就奔着那个工资就安安分分做那份工作。我们常常啊用这句话去贬低他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大家是不是这样？尤其是我们有才干的一些弟兄，我都知道啊，他们常常用这句话会热血沸腾，或类似这样的想法就热血沸腾。再有一个就是影响中国现在是很深的一个人，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人是谁啊？这人大家知道是谁吗？你看说的多么大气，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谁说的这事？公孙知道谁说的吗？这个人就是影响中国现代史最了不得的一个人，谁呀？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年轻时说的，所以他还带出了什么精神来讲呢？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所以他就培养出一批造反精神来啊，红卫兵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怀孕育出来的。因为他年轻时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年轻，希望年轻人也这样推翻他们上面的啊这些人。这就是中国很重要的近代史上的所谓的造反精神、五四精神。那么这句话也是毛泽东说的，但是这句话的思想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啊。这句话什么说呢？他说老和尚打伞， 无法无天。按说老和尚应该是最本分的，对不对？你就在那儿啊，青灯一盏啊，在那儿不停的念经，就了此残生就完了，应该是最安静最安分的。但是这句话突然间给我们出来一个很奇特的，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和尚那种尼姑那种佛教徒的那种信仰完全不同。他想说老和尚打死无法无天的啊，这是一个歇后语，无法又无法吗？头发和尚秃的吗？所以无法无天了，又散又造的。这是中国禅宗的一句话啊，就是六祖慧能所诞出的中国禅宗一句话，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顶级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产品。所以禅宗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就叫做无法无天的精神啊。所以它叫遇佛杀佛，遇祖杀祖啊，就是贺佛骂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禅宗精神，就是没有权威，谁在我面前，你也不要装大，你不是权威啊，谁在我面前谁装权威，我就骂他，我就打他，我甚至我要杀他。所以中国禅宗历史上就有砸佛像，把佛像卡的劈了当柴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是禅宗的精神。啊，这里边好像是很激发人的斗志，激发人的创造精神，但实际上带出了非常可怕的一个精神，就是常常无序，到一点你好不容易积累点啊，民脂民膏好不容易积累点这种东西了，最后哇来一次东西就扫掉了，就跟来一次洪水一样，哗就扫掉了，哗就扫掉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给我们看到，从明朝末年啊，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然后到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我们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推倒重来啊，搞一套东西，像大扫除一样。所以，这个才是中国不守秩序的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渊源，一个思想的根子。所以，这个人啊，是近代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学者、一个教育家。这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吧？是谁啊？康德，你说。对，蔡元培，对，你说的很对，就是蔡元培。这个人24岁就考进进士，所以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进士，还是非常有才华的进士。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近代史上的话，尤其在思想、在教育、在文化圈里当中，他是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人物啊，一个领军性的人物。他呢，大家都知道他在五四运动当中他几乎是一个风口浪尖的人，明白吧？所以学生哇这一暴动哇一游行的话怎么样呢，他开始是想劝阻，但是一发现学生对激情而且当时确确实实很卖国的话怎么样呢，他就往里面放开了，说好大家有序的啊去抗议去吧啊去斗争去吧等等的，很像啊89年的时候北大的校长丁士珍啊，他两个北大校长，那个时候北大丁士珍的时候也是有限的拦阻，最后鼓励学生去啊罢课，一个就是他有限拦阻，然后一看到学生的热情就罢了，所以他当时站在了好像历史的前沿。但是很奇怪，五四运动搞完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大概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辞职了，而且辞职完以后他把辞职信写在桌上以后怎么样呢，就谁也不说，悄悄的就坐车南下，然后先到天津，然后再到南京，然后到杭州，最后在杭州隐居起来了，哪儿去了。所以这些学生闹完以后最后也保释出来了，找校长找不到了，哇最后就打电话通电全国校长失踪了怎么样，最后找到了，他到杭州了，最后怎么样呢，大家请愿啊，派各地的请愿团去找他回来，回来吧回来吧校长，我们渴望你啊，我们想念你，我们崇敬你啊等等。然后他怎么样，他死活不回去，当然最后经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又回去了。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后来在他的自述当中他非常深刻的写了一句话，不得不说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人。他说呀，他说我回去以后是很难收拾干净，为什么呢，他说大学生啊已经被这样的一种罢课游行这个甜头已经冲昏头脑了，这些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一旦掌握了这些法宝，一个罢课的这些法宝的话很难再收拾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就不再讲秩序，不再讲纪律啊，一有点什么东西他就罢课，一有点什么东西呢他就去游行了。所以他已经看透了，他已经先人一步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果不其然，五四过后北京大学持续了好多年，持续多少年，10几年的时间基本上是无章无法的。所以北大五四以后就跌进低谷，武大五四以后就没有看到北大真正的在做一些什么非常了不得的这样的工作。所以他最后他去了以后他去做了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蔡元培曾经做了一件，你看他是一个文弱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而且年纪那个时候已经蛮大了，他比毛泽东还要大，他这个时候已经50岁左右上下了。 在北大的时候，因为学生要罢课，学生要游行，所以校方就尽量的满足学生的要求。所以学生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当时应该是蛮过分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以后上课发奖励，不能再收奖励费啊！收奖励费我们就罢课。所以现在我们进行义务教育的时候，都是小孩的话，我们买课本都要用教材费的，对不对？象征性的要交一点。他说不需要，我不教，你要教我就罢课。后来呢，因为这个问题，所以经费就没有了。所以上课的话，学校就是不停的，那个时候那种复印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不停的印刷的话，那怎么样呢？支付不起啊，教费没有这个经费啊。后来蔡元培来了以后，就说不可以助长这个东西，要收。一定要收，每一门课都要收，要至少把成本收下来。然后这些学生就跑校长办公室怎么样，又去罢课，罢课，罢课，进去罢课啊！非得怎么样呢？不能收手续费，啊，不能收是教材费。结果怎么样？蔡元培，你才做了一件什么事？好，你们罢课，卷起袖子来，来，我们决斗，就这样，决斗！现在再提罢课，我就跟他打，就这样啊，就这样挑战。然后这些学生就围着他。然后他，你们来呀！我往前跑几步，这学生就最后几步。然后最后几步学生跟上去，他往前跑几步，就这样一拉一锯，就搞了几个回合。最后学生没有办法，看这个校长太厉害，真正是动真格了，学生不了了之，退回去了。这是蔡元培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啊一个壮举啊一个壮举。最后他还是辞去了，他还是辞去走掉了。所以他辞去以后，在自述当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引述了啊，他引述了。啊，这个易传当中的一句话，《易经》易传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小人之进而不知退，这是中国近代很多事件的悲哀。小人之进不知退，意思就是我们一般到一个程度，我们得到了前进的、抗疫的权力的甜头以后的话，我们就不退了。不退的话，整个这个社会就变成一种平面化的、扁平化、无序的一种状态。”这是人类的中国近代的一个很重要的悲哀。那好，我们现在看圣经里边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经节和教训，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再看圣经里边所谈到的秩序和本分的问题啊，秩序和守本位的问题，你自己的呼召和本位的问题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五章谈到了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一点。他说什么呢？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立。简单的交代一下历史：当神呼召以色列人，然后给他们很大的应许，他们经过了400年，在什么呢？在埃及地的一种受欺压受苦，最后他们呼求被神所听悦纳，也就是神的时间到了，所以就让摩西召他们出迦南啊，出埃及进迦南。那旷野结束以后都成为精兵了，然后神透过很大的神迹高立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然后透过约旦河水的断流，他们平稳的走干地一样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迦南美地展现在他面前，然后耶利哥城展现在面前，这些人大有信心，因为都看到了神的同在，因为神用大的神迹带领他们，我看到了，怎么办呢？他们这个时候正斗志昂然的，正在跟随这个他们的领袖约书亚在走的时候，约书亚这个时候也最应该是最昂扬的、最自信的时候，因为神已经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也告诉他啊，在你有生之年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站立住，也告诉他把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按照摩西都赐给你了，所以他这个时候最高昂的时候。结果神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这件事太难了，我们感谢上帝，因为神太爱这个约书亚了，就告诉他在这个时候你最不需要越位，最不能越位的时候，明白吧？所以神提醒人犯错，神在人犯错误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就提醒人告诉你不要犯错误。我们中国政治上我们叫做什么呢？提前吹风啊，就吹吹风，这就是告诉你你不要犯错了啊，你不要不守本位。所以这里边我们再看接下来，所以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我们的呢还是帮我们的敌人呢？耶利哥城那些人呢？然后这个人就怎么样呢？就回答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怎么样呢？就匍匐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这个是很精彩很精彩的一幕，太精彩一幕了，这是神特意的对他的仆人给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吹风，一种帮助，告诉你，你要知道你任何方面的东西都是在我的掌管当中，我才是真正的元帅，你只是我怎么说使用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而已。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性的打开，所以约书亚真是一个灵性的人，他突然间看到了原来天军，原来军军当中的元帅，原来神他的主在主掌的历史，主掌一切，所以我们都在主手里，所以他二话没说马上就扑下来就敬拜他，然后怎么说呢，我主他一主，所以犹太人谈我主的时候就是谈神，就是神啊，我的神，只有主才可以做神。他说你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很到位，他非常到位，他定位自己是个仆人，然后仆服称这位元帅，这位属灵的这位天使为神。所以这里边很多神学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旧约时代的第二位格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来代表三位一体来替他征战，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约书亚他的层次非常清楚，他看到了荣耀的灵界的主，然后看到了灵界的主他带领的天军，那才是真正的力量，他的盾牌，他的依靠，然后接下来他自己的定位，然后接下来他所带领的军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所以在主面前他是仆属敬拜，然后就问主你要吩咐做什么。所以你看他的位置，他摆位是多么有顺序，多么明白。所以我们谈到顺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空间紊乱了，空间顺序紊乱了，时间的顺序紊乱，时间顺序紊乱了，我们看到地位紊乱，地位就紊乱了，功能紊乱就功能了，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秩序，所以他这里面看到的是一个地位方面的一个秩序，然后他守得很非常到位，然后接下来功能的东西才能顺理成章的出来，所以神就会大能去祝福他，去保守他。所以我们再看神所喜悦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大卫的一个例子。大卫在把神的约柜迎回来以后的话，大卫就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事，哇，他就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已经是君王了，已经是非常九五之尊了，已经非常有尊贵了，而且年纪已到了五十岁左右，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样子了，应该是很有尊贵的这样情况了，但是他突然间在他的仆人，在他的手下面前，在神的约柜面前就手舞足蹈，然后穿着这个以弗德的小坎肩，然后像小桃子跳来跳去这样就像个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扫罗的女儿，大卫很爱他的一个妻子叫米甲，这个人就说他了，就嘲笑他，就说你看看你这个，他不是在仆人面前丢人现眼等等的，你在跳舞简直是像一个小丑一样。然后大卫怎么回答米甲的呢？大卫这样说，大卫对米甲说，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你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位，就是耶和华知道我的，我在耶和华面前就像小孩一样，我就应该手舞足蹈的感恩，我在他面前就可以完全的无知无澜的，没有任何的必要我在端这个架子，没有这个东西，我在面前就是赤裸坦白的。然后接下来我也必怎么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所以他很到位的在神面前这样。然后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然后这句话话锋一转，就谈到了那些婢女则不然，我是神所高立的领袖，我在神面前可以自卑，可以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面子和地位，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在我面前要尊敬我，因为我是神高立的君王。所以大卫的这个位置摆得这么准这么虚，是跟他一路来讨神喜悦是非常相关的，或者说是神讨神喜悦这些个评语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大卫在对扫罗王的时候也保持了一个本位，所以好几次可以杀扫罗王，但是都没有杀，因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他为他所做的工作，因为他是他高立的君王神自有他的办法把他拿去，然后让我自然的接续他的这个位置，不是我自己越位去杀他的。所以到了犹大书，到了这个彼得后书的话，就谈到了连天使对撒旦的一些作为，连其他的一些人控告一些人的时候，都保持自己的本分， 没有到一种哎呀完全很过分的这种状况去做一些事，所以都持守自己本位做事。因为什么呢？他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安排。所以我们在新约里，我们透过旧约里面这两个很奇特的伟人所看到的属灵的秩序，看到自己的本位，然后接下来蒙受神的祝福。因为约书亚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觉悟，所以他就带出了整个迦南美地完完全全的啊得着。然后接下来因为大卫有这样的觉悟，怎么样呢？他是讨神喜悦的人间，大卫的后裔怎么样呢？就是代为君王。接下来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从而出来。所以你看到了吗？一个义人因为他自己的守份，最后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他，临到他的家族，临到万邦，神的应许就会带出巨大的祝福来。你看到了吗？所以到了新约里面，神就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结论性的启示。他怎么说呢？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念一遍，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16，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供应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们找到自己的呼召，持定自己的本位，蒙受神的祝福，享受合一大能的一个最美好的总结，就是这一句话就全部概括了。所以这句话我们怎么去分解，怎么去理解呢？这句话我们这样去理解啊，圣徒守本分一样，这里边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基要的一些真理啊，基要的一些原则，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圣徒，我们要持守本位，它最核心的要点是什么？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就出来了。我们看啊，这句话我总结了六个方面，就是我们圣徒所持守神喜悦当中的守本位的啊本分啊的这个要点。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尊元首。我用紫色代表尊元首。一个真正能够守本位的属灵人，我指属灵人，哎，不是俗人，不是不认识的人，我们谈圣徒，他第一个他应该相信主是真正的元帅，主是头，而且他生命当中真正感受到主的存在，真正经历到主的全能，这是一个最最根本的。这也是中国几千年为什么不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为什么常常谈君君臣臣父子子，最后总是不断的啊这种改朝换代，这种仇杀，这种不停的革命，为什么出现这个东西呢？就是原因我们没有一个信仰，没有看到真正荣耀的造物主的这样一个灵界的存在。所以一个圣徒真正能持守本位的话，他应该看到主的存在，以主为大，以主为头，所以他就可以看到整个神的身体了。所以第二位它就是见灵体，这就很关键了。不见灵体你是很难的，大家记着啊，你看不到一个我们肉眼看到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真实的存在，一个真正教会被神建造这样的一个灵界灵里面的存在，我们是很难守本位的。我们看不到那个存在怎么样呢？我们会用两个办法去守本位。第一个用肉眼看，谁能力大，谁才德高，谁业绩高，谁资格老，谁学历高，我们就跟他。所以选举一选举，就谁口才好啊，谁的智力好啊，谁的影响大，最后谁学历高我们选他，明白吧？所以就会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要谁的拳头硬啊，我们选他，他是老大我们就选他，就出现这个。还有一个办法，就用道德去约束自我，用道德的自我的功利的约束自我，就是哎，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们持守本位，这样大家都好啊，这样。所以这两个本位实际上都不能长久，都不是神心意当中的守本位。神心意当中一定是看到了神肢体的各个功能，我百节联络合适，然后呢各按其职守住自己本位，发挥自己功能，一定是这样。所以他要看到一个属灵的身体的真实的荣耀，真实存在，他才能够真正想到我在这个灵体当中，我是心脏，我是脚，我是那个本位，他才能守住。否则的话，用道德的和自我的手是很难守的。再有一个，用肉眼所看到一个手的话，选出来的东西常常不是神心意中的本位， 就像众人看到扫罗人头马大，最后选他，最后常常大家都遵守，最后那个时候不是神性的问题。接下来人的本分就是领恩赐，在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知道，慢慢摸到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是服侍的恩赐，是牧羊的恩赐，是拓展的恩赐，是福音使命的恩赐，文化使命的恩赐，还是什么呢，唱诗的恩赐等等，你就会出来了，你就出来了，然后你就能看到在这个灵力当中，你这份恩赐对这整体的灵体有什么意义和贡献，你就慢慢找到这个位置了。所以叫明恩赐，明恩赐完以后怎么样呢，尽职责，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恩赐的基础上看到灵体的整个的大的这样的一个各个部门的这种需求，就像各个器官身体各个器官的需求以后，你就找到了自己的是心是肝是脾是肺，你就找到自己位置了，这样的话你发挥起来才真正叫做属灵的所本位。然后接下来相合一，如果你尽到自己的本位，不越位的时候，把自己功能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这个合一就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丰满啊，越来越成熟，怎么样的，越来越有能力，所以大家就充分每一个个体都享受这个合一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身体，如果各个器官都很平平协调的话，我们享受我们器官平和所带来的健康，那带来的能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小的网站的连接啊，是谁发来的呢，张宇姐妹发来的，我看非常好，是现代中国中医推广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来看平衡一下，你是九，你是十三亿人九类体质当中哪类体质，你发现你自己体质当中，你就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够协调，不够协调就会出现九类体质中八种的属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的体质，你就可以去做了，明白吧？所以大家去做那个测验非常好，我做完以后非常好，享受合一所带来的健康祝福。最后一点就是蒙祝福，蒙祝福什么意思呢？蒙受神对合一整体的真实的护理，这就是护理。神看到你都合一了，看到你哇，彼此之间互相持守本分，互相彼此建造，互相谦让，互相顺服，怎么样的，神就大大的给你祝福，然后这个集体每个人得到想合一的利益，合一的神的祝福。你想想这样一个家庭，难道每个人不是蒙福的吗？所以基督徒若明白合一的真理，守本分的真理，是不大可能不享受祝福的，是不大可能在许多方面不高过普通的这种世俗的这样的一种内心健康的标准，它是幸福度要超过普通的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祝福和合一在里面。那么在圣经里边又有非常明显的教训，有非常明显的教训，所以我们现在看圣经当中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神的启示，神的启示。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在历代之下当中我们看到的，他这里谈到一个君王，这个君王活着大概比老子还要早一百年，比老子还要大一百岁，这个年纪离现在大概啊2600年左右这样一个年纪，很古老。那么这个王呢叫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他说乌西亚王登基的时候才16岁啊，是一个啊少年英发啊，这样的一个少年就得志的这么一个君主。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怎么呢？做了52年的王，怎么样？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王啊，是一个非常长寿的王，也是统治很久的王。然后呢，这52年还不是他全部的统治的这个生涯，他实际上后期他还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他还是应该说还是个蛮长寿的一个。然后怎么样？第四节谈到的是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他是一个纯正的王，他是讨神喜悦的。然后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他亚玛谢呢也是一个不错的王，也能行神的一些啊公义。然后到了第五节呢，他说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啊，他通晓神末世啊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蒙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通晓当时先知这个撒加利亚所末世的一些东西，然后在世的时候呢，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愿意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怎么样？他寻求怎么样？神就是他工作，不是他寻求没有寻求到，他寻求了被神接纳了，所以神就用他的护佑、他的护理去祝福他。 所以接下来到了第六节第七节就谈到他一生当中啊去南征北战，他去建城啊，他去啊创办很多的东西都亨通，所以在他五十二年当中，应该他是一个相当相当有成就的一个君王，辉煌的一个君王。但是接下来到了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当中，就谈到了很重要的东西，说他这个人到晚年的时候，到他统治后期的时候，他既强盛，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心高气傲，就开始有人的东西出来，骄傲的东西出来，以致行事邪僻，就行了一些邪僻的东西，干犯耶和华他的神。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进到耶和华殿里面，要在香坛烧香。这里边呢，就谈到一个君王和祭祀的分别问题。所以在香坛烧香的时候，实际上是祭祀的功能。然后这时候的祭祀怎么样呢？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祀八十人跟随他进去。所以这个时候祭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他带着一个强大的祭祀的一个团队一个小组，然后跟进去怎么样呢？勇敢的劝谏这位非常有君王的，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有成就的这样的如日中天的一个君王，他们非常有胆量就劝谏他，然后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什么呢？乌西亚呀，然后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不是你君王的事，你再有成就也不是你的事啊，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祀的事，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是你的荣耀。看到了没有？所以他们非常坚决的指出了这个王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月份啊，不守本分、啊、不安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超越了他君王的职分，他已经进入了祭司神给祭司指定的唯独祭司可以做的一个职分。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他的反应，他说乌西亚就大怒，发大怒，然后手拿香炉就烧香，他一不行他又去烧香了，结果什么？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啊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怒，这就是神给他一个很即时的一个惩处一个回应啊，不在神的护理，神的护理离他而去，所以他就当众出手，当众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窘态，就是额上长出大纹啊，就在他脸的很正中的部位长出大纹，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在圣殿里边，再在他的君王的殿堂里面去做君王了啊，所以他就不得已把他的位置传给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约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就是他到死都长大麻风，所以他不在神的护佑下，你看越位给他带来了多大的一个惨重的损失，就是他不在神的护理，而且非但不在神的护理，还在神的处罚之下惩处之下，所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面，他连自己的正常的天伦之乐，他享受正常的君王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没有，无法享受了，所以只能给他打入一个奇特的宫啊，君王被打入了宫，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所以从那时他就不得不让位给约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借鉴，越位的一个借鉴是什么借鉴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总结出很重要的这么几条教训。第一条教训叫做有才德，你记着啊，就是越位的人常常是有才德的人。你看这个君王，以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这个分享，就是大家回到小组要思考的，就是第一个他是有才德的君王，常常不是白给的人，所以只有这种人常常才有非分之想，才有越位之想，才有不安分的举动。第二点就是蒙眷佑，因为他有才德，开始的时候呢也愿意追求神，愿意追求神啊，因为他在悟性一方面有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就蒙受神的很大的眷佑，很大的护理和祝福。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就日渐骄傲，他慢慢他就骄狂起来，他就骄纵起来，他就无法无天起来，他就自大起来，他就自我为中起来，他的罪性就在他生命当中生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越本位，他就慢慢的脱离本位，超越自己的本位， 他不想再怎么样呢，守自己的本位的。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是忽悠，是忽悠，他就失去了神的护理啊。有的时候不仅失去了神的护理，怎么样呢？还接受神的处罚，还接受神的处罚。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最遗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啊，因为接下来还有小组活动，所以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啊，我就要结束今天讲经啊，不长。那么下一讲我要给大家谈，所有诸般的月份分的人，他都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尤其他的前期日渐交的过程当中，他都有许多的症结和啊 sign， 我们叫做征兆。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慢慢讲，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这征兆，然后我们把这些征兆，把这些本质的一些东西都谈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清楚了。哦，我要清醒了。有的时候很可能我已经在新思念当中已经有些不守本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清醒，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信当中，你守本位，神就祝福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四个问题，回去大家带小组领袖去想，为我们组员去想。第一个，我是否看到神做头，神为我们的元首，这样一个属灵的神迹。如果不在神的身体里边，我们守本位啊，还不是属灵的本位，是一个属世的本位。第二个很重要的，我是否看到主的身体，这也是很关键的啊。我们人的聚会好像是教会的一个本质，但是错了，人的聚会背后是有属灵的身体作为我们的本质。我们如果不看到这个本质的话，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本位，不知道本位，我们很难受。接下来啊，哦，我是否看到别人的恩赐？不守本位的时候，常常是什么呢？只是看自己强，比别人强，没有看到自己啊。别人也有神很大的恩典，他持守他的本位是最适合的一种恩赐，持守最适合的一个本位，所以我们要看到他的适合性啊。有的人好像很卑微，他只是做一些清洁的工作，但是他的本位做得非常好，以至于让我们所有的来宾、所有的客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享受非常美好的东西。他就是非常美好的恩赐在我们当中，守本位的美好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我们生命当中要看到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能够哈利路亚，就能够守本位了。我们常常不守本位，是只看到自己的本位，没有看到别人的本位，最后结果是常常啊是忽视别位，所以就不守本，总是越位。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是否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就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自己本分是什么，知道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界定自己的恩赐，怎么界定自己的本分，我们能不能用书面的非常清晰的表现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守得住，而且精益求精慢慢做好的话，我们这个身体被建造，然后祝福就透过我们身体就往各个肢体当中怎么样的去供给大家去都蒙福。所以我们要读这两段圣经，一段是啊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边谈到了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这个娶妻的行为很可能是不妥的，圣经没有特别交代为什么这么一个神迹当中的仆人他为什么娶了个外邦人为妻，但是这个不妥恰恰是给另外两个人找到了口实，就是他的啊胞兄和胞子啊，他的这个同胞的哥哥和姐姐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的女子就毁谤他，就毁谤他，毁谤他不是因为他做这件事啊真正的怎么样，他背后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动机，就是什么呢？挑战他，然后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俩说话吗？啊，你和我之间说话吗？啊，意味着就是我们也应该享受你的尊贵和权柄。这话耶和华听见，然后耶和华听见以后，就在他们这个三个弟兄姐妹之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裁决。然后怎么样呢？接下来到了民数记第十二章十九到十节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不仅发怒而去，然后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来。所以神不仅离开啊，没有忽悠了，还把一个很重要的处罚临到了米利暗的身上。这里面隐含着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来讲呢？就是这两个先知虽然是先知， 但是他跟摩西的先知本位还不一样，所以他僭越了自己的先知本位，挑战了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仆人，最后神用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词法来触发这个理念，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所以啊，我们回去思考这样的两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启示。